兄弟们大家早，麦克风声音大了一点，是不是？我们很快的一年又过去了，今天是96年的第一个主日，感谢主，神的话语实在是够我们丰富的研究，而永远不能够接近它的里面的意思，丰富的意思。我有时在想，我们一段一段讲马太福音要讲到什么时候才能讲完，但是呢，想想呢，如果不这样讲呢，到底我们是不是我们麦克风可以声音小一点好不好？神的话语我们这样读的时候虽然是慢，但是因为他话语里面有各样丰富的供应，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也不要心急，觉得马太福音老是讲不完。也许若是我们一生能够把马太福音好好读过一遍，也就相当值得了。我知道许多侍奉读的人认为马太福音是最难读的一本圣经之一，这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哈。很多人觉得新约都很好读，马太福音尤其很多的故事比喻很好读，但是当我们仔细的研究，仔细的寻求，深入的在主的面前祷告来读这件书的时候，却发现它相当的难读。有很多的人认为马太福音是难读的，其中前两天我到书店看见有一位侍奉主的弟兄，他就说了马太福音是圣经里面最难读的一本，他说他曾经三次试着把马太福音都讲清讲完，但是都没有讲完啊。有一次讲的最多讲到26章了，还是没有讲完。有一次讲到11章，有一次只讲了2章，所以我们今天已经不错了，讲了5章了啊，4章讲到第5章了啊。请大家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5章，我们再从第一节读到12节。最近我们一再的研究，一再的寻求主在这些登山宝训中间所给我们的教训。请大家打开圣经，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5章第1节到12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大家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今天早晨求你解开你自己的话语，就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那样，主啊，你解开你的话语，好像你当年在加利利海边对着群众拨开你的饼，把生命的粮分赐给他们。主，我们真需要你把你的话语解开，因为你的话语中间有极其丰盛的奥秘。主啊，今天小子在这里传扬你的话，实在是何等的不配，何等的软弱，因为我们在你面前领受的永远不够。主啊，我们也求你借着今天早晨圣灵的工作，把你自己的话语放在你儿女的中间，主啊，让你的话语喂养我们每一个人灵里的需要，因为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灵里贫穷的人。主啊，当我们这样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说灵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主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今天求你把属天的一切智慧丰富和你自己的恩典在聚会中间分赐给你的儿女，就是你所拣选的教会。我们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你，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们也是只能读一节圣经，真正只花了一节功夫呢，就在第4节上面。第4节马太福音第5章第4节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特别？有没有觉得这几个字几个词放在这里很不调和？先说哀痛，又说有福，又说安慰。弟兄姊妹们，这里到底讲什么？我们不大在我们个人思想里面，一般人不会把哀痛跟有福放在一起。上次我也说过了，这个有福也可以翻作快乐，如果翻作快乐就更稀奇了。他说哀痛的人就要快乐，哀痛跟快乐怎么能够放在一起呢？在哀痛的时候就不能快乐，快乐的时候就不会哀痛。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句话当时耶稣在山上教训门徒的时候，一定引起许多人的注意。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为什么埃及人会有福，一定要明白主到底在这里说什么。我想主也是在这里所说的话绝对不只讲一句话语，一定有很多的解释。今天我们也从圣经所有的圣经里面跟我们所了解属灵的那些经历跟我们属灵生命的感觉中间，要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主说哀痛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是一个奇怪的对照。但是这里有一个次序的问题，哀痛的人就会得到安慰，他们必要得到神所给他们的祝福。我想这句话一方面是稀奇，一方面也吸引了许多人到主的面前来，因为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没有哀痛的经历。虽然有哀痛的经历，但是我想世人没有一个人要哀痛的经历。如果你叫人选择，他一定要求选择地上的时候希望能有各样的平安喜乐满足各种的享受，绝对没有一个人说我愿意做一个哀痛的人。上一次我们也说了，主在这个登山的宝训中间讲到告诉我们说，头一个祝福他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没有一个人懂得贫穷会给他带来的祝福，每一个人都在地上求各样的财富，叫他能够满足，叫他能够有许多的享受。但是主的道路是这样，先叫他邻里贫穷，因为邻里贫穷的人神能够施恩给他们，一个谦卑在神面前的人能领受神的祝福。圣经上的话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那个谦卑的人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神要赐恩给他。但是神拦阻骄傲的人，所以这里有个很简单也很普通的道理，这个道理在圣经里面一再讲的，就是先叫人降卑然后才能高升。同样的原则在这里，必须我们懂得什么叫做哀痛，先有了哀痛的经历才会得到安慰，因为得到了安慰才会真正的喜乐和祝福。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地上人所追求的，人所喜欢的，人所盼望的，跟圣经里所讲的那个属灵的道路显然是不同的。今天在这件事情上面，多少基督徒不明白，他知道他已经信了主，但是他所走的路跟世人并没有两样。世人想要什么他也一样想要什么，世人想要升官发财，想要得到各样的名各样的利，许多基督徒也不明白，他以为这是神所给他的祝福，他也在地上追求这些。但是神所给我们属灵的路基本上跟世界上路是不一样的。哪一条路真正是能够带进神所给的那个喜乐呢？神所给的祝福呢？只有那些遵行神的旨意的人才能得着。所以圣经里面说，有一条路是宽门大路，有一条路是窄路，找的那个窄路的人很少，多半的人走在宽门大路中间。弟兄姊妹，这里讲什么？叫哀痛的人有福。他必须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叫我们懂得什么叫哀痛，才能够叫我们得到安慰，并且在这样的安慰中间叫我们真正知道什么是神所给我们的喜乐。世人不要哀痛的，我没有参加哪一个丧礼是欢欢喜喜参加的。弟兄姊妹，礼拜这个新年过年第一个主日讲的这事情好像很煞风景，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不会有迷信的感觉。但是我的确参加过一个基督徒的丧礼，也许我应该说不止一个丧礼，两个，至少两个丧礼。我去的时候跟我回来的时候都有很深的感触。有一个聚会我从这里一直赶到 Fresno 去参加，一个老弟兄过世了， Dr. Grimes 过世了，他的丧礼大概四五百人参加，来的人都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那为什么是这样情形？因为他有一个清楚的见证。这位老弟兄过世的时候很稀奇，那天早晨他跟他太太讲，太太我今天要走了，太太没有放在心上，出去照样遛狗散步去了。等他回来一看，他真的已经走了，就这一会功夫，遛狗通常不会超过一个钟头吧，他穿的衣服穿得好好的，就把脚收在床上，照着约瑟的榜样。你知道创世纪里面讲到约瑟过世的时候，当他快要过世的时候，他就扶着帐头在床上敬拜神。圣经里面特别记载，对不起，不是约瑟，雅各，当雅各过世的时候，他把脚收在床上，
欲知满足，气绝而死，到主那里去，是预备好了的。但是一般的人，当你参加丧礼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知道怎么处理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一件最最普通的事情，就是人不会知道怎么处理哀痛的问题。的确也是这样，心理学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每天大笑十几次的话，身体就会健康。但是问题是笑不出来呀，有些时候不知道怎么，没有什么可喜乐的事情。所以呢，就我们把电视打开，看看那里有没有演滑稽的人给我们看一看，有没有人有一些好笑的事情给我看一看。弟兄姊妹们，人的天性是这样，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哀痛的事情，因为哀痛如果没有解决的办法，是会叫人身体损伤，会叫我们灵里低沉，会叫我们觉得绝望。但是主的话很特别，他说哀痛的人是有福的，而且好像他特别对那些哀痛的人发出这样一呼召，叫他们知道怎么样处理他的哀痛。所以我们在这里了解到，圣经里所说的哀痛，可能他所说的超过一般人所知道的哀痛。哀痛这个字，如果你看英文，就是好像面对死人一样的那种无助的感觉，心里面就是哀痛。那么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为什么会哀痛？世人哀痛的原因很多，失去了他所亲爱的家人、亲爱的朋友、丈夫、妻子，他会哀痛，他里面觉得难过，这个哀痛的表情就露在脸上。世人为什么会哀痛？因为事情不顺利。但是哀痛还不只讲到不顺利的问题，讲到一种绝望无助的光景。所以哀痛的情形表示他没有盼望。哀痛所说的情形，世人所说的哀痛，通常是走到了人的尽头。什么叫哀痛？不仅仅是一点点悲伤而已，觉得难过，觉得绝望，觉得懊悔。哀痛里面也有一种懊悔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些地方我们了解到，基督徒也会有哀痛的情形，但是哀痛的原因不一样。刚才谢弟兄他早晨读了一篇诗篇，51篇，大卫犯罪之后他的表现，他选的诗篇很好，我没有告诉他要选这篇诗篇，但本来我在讲到的时候也想举例讲到大卫的情形。大卫的表现是一种哀痛的情形。你记得大卫所做的事情，他犯了罪，和乌利亚的妻子，结果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神就击打他，他就死了。在他还没有死以前，大卫到神的面前祷告，在神的面前也不能吃饭，他把衣服撕裂，他不能吃饭。为什么？因为他里面忧伤。为什么忧伤？一方面为着孩子受神击打忧伤，一方面他更知道受神击打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所犯的罪。大卫在这样一种情形中间无能为力，他的表现是一种哀痛的表现。那么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哀痛从哪里来？基督徒的哀痛，第一个是看见罪。在这个世界上面，影响最大的一样东西，影响最大的一个力量是什么？就是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这句话。你想一想看，哪一件事情今天跟罪不发生关系的？从简单的事情看，我们看报纸里面所发表的消息，多半都是讲到人的败坏，都是讲到人的堕落，讲到色情，讲到暴力，这是明显的。还有一些罪是文明的罪，欺诈，对不对？这两天在审判，他们在审判 Orange County， 呈现我们这些公仆们。到后来我看见说那些法官不能审，为什么？因为法官的薪水、法官的这个预算是这些人通过的，所以怕他们将来结了怨，如果法官审判说这些人有罪，将来薪水出问题。很多的事情，明显的罪、文明的罪、野蛮的罪，杀人更不用讲了，暴力不用讲，文明的罪许许多多，还有一些用巧计、用诡计 他犯了罪，他心里的罪，人还不能定罪他，抓不住。但是没有一个事，没有一件事情，在这个社会中间，在这个世界中间，不被罪所玷污的。基督徒在这样一个光景中间，看见罪有两方面的感觉。一方面是看见自己在落在罪的光景里面，一方面是看见别人也同样落在罪的光景里面，因此里面产生一种哀痛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基督徒的经历开始才会懂得什么叫做哀痛。当一个人为着罪忧伤的时候，当一个人为了他自己本身所犯的罪觉得无可逃避的时候，当他觉得在神的面前没有法子讲理由来申辩的时候，他里面转向对于自己的自责，这种的转弯，这种的改变，他对于整个局面的了解，这是一种哀痛的感觉。弟兄姊妹们，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一个真正认罪的过程中间，必须有哀痛的那一面。有一个电视节目我看见了，我觉得很好笑。昨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在休息的时候看见一个电视节目，夫妻两个人吵架，这个丈夫说你做错事情你要跟我道歉，这个太太呢就我道歉我道歉我道歉，讲过了算了。丈夫说你这样算道歉吗？那当然他们就开玩笑了。真正的一个人经过懊悔而产生的道歉不是这样情形，你也知道这是一个喜剧，所以他们在那里打情骂俏没有关系。你也知道在真正事实生活中间，现实生活中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自己的感觉如果没有经过在神的光中看见自己的罪的话，不会有哀痛的感觉。这是什么呢？当我自己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就了解，是我们从前读圣贤书，这个中国的四书五经讲得很好，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不对？大家都懂得这句话。但是在我还没有信主没有认罪以前，我读这句话没有个人的感觉，我是站在客观的立场来了解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不犯罪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哪一个人不会一生到死都是完完全全的。所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么圣贤有没有过呢？因为我们不是圣贤我们就不了解。圣人有没有过错呢？不知道。至少若是我们不是圣贤就一定有过犯。但弟兄姊妹无论怎么讲，这是一种客观的感觉。我曾经在这里做过见证，讲到我得救那天晚上，当那天晚上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问题，我只是想到我怎么办，我是一个罪人。那天晚上神的恩典和怜悯临到我，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我忽然里面看见了，你说这是不是恩典呢？为什么几十年我看不见这件事情呢？到那天圣灵工作的时候，我看见我是一个罪人。弟兄姊妹们，那种感觉叫做哀痛。什么叫哀痛？哀痛对自己没有办法，对自己完全失望，完全的绝望。哀痛的感觉叫我觉得说什么，我那天举一个比方，我不知道怎么说到里面这种哀痛的感觉，我就说如果地能够开口，如果地把我吞灭，那是应该的，像我这样的人不应该活在世界上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形容过分了一点，在我觉得这个形容还不够恰切。你看圣经里很多的人有这样感觉，约伯在受神击打的时候，他咒诅自己的生日，为什么？他说像我这样的人何必生在世上呢？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绝灭，完全无助，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人都在罪中，所以头一个常常神的怜悯叫我们懂得哀痛的感觉，是从人的罪里面看见的，从罪里面才认识自己生命的本相。因为认识这个生命的本相，产生了许许多多平常不愿意面对的问题。看到自己的身份感到痛苦，而面对那些 从前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什么问题？哀痛的感觉，我说是绝望的。所以哀痛中间叫我们觉得人生到底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你们有常常听见这样讲吗？一个人丈夫或者妻子死了，那剩下一半说，哎呀，我不要活了。为什么？他对于他存在的价值有了大的问题。当然我不能讲清楚每一个人所有不同的经历，但是有些类似的情形，当我们遇见不能解决的问题，哀痛的感觉，今天我们看整个社会的问题，没一个能解决的。昨天我看见报上，我们加州有一位州议员当选了这个州议会的发言人，很了不起啊，三十几岁，大概只有36岁。你知道，如果不是因为今天我侍奉主的话，我对政治的事情会非常有兴趣的。我也不能说侍奉主以后对世界上事情就不关心。我看见他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可以说平步青云，这个人一定很有前途，这个人一定很有办法。但是当我再想想看，在他之前有多少人一样是有办法的，到底他们有办法解决了多少的问题呢？所以我想想心里就哑然失笑。人看人，有些有才能，有些有办法，但真正人所造成的问题比他所能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得多。从前我们呈现不是有一两位很有才能的人吗？怎么会把事情搞得这么糟呢？一个人在他遇见压力、伤痛、难处的时候，神的光照使他知道他自己生命的本相。所以我说，一个最基本的哀痛的感觉，常常从我们自己的罪的警觉上面发现。人看见罪，所以我们对自己生命光景觉得不满意。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人，所以逃避各样哀痛，因为他不肯面对自己，不能了解说，今天在我们生命中间，那些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情形，看见电视上那些人杀人放火。昨天晚上我也看见电视，看见一个韩国的节目，虽然我看不懂，他有英文的翻译。他讲到一个杂货店的一个老板娘给人杀死了。他说，你们所有开店的人一定要穿防弹的这个马甲才能够开店做生意。你看他脸上的表情，我们的母亲不该死的，但是生意还得做下去。弟兄姊妹们，要安慰这样的人是何等的难呢？为什么？罪的缘故。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罪从一人进了世界，死就从罪而来。我们也许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但是我们看见罪给世人的影响，给世人的败坏，我们里面一种哀痛的感觉。我们中国人说，多少人是冤死的。今天许许多多的人飞来横祸。我知道一两个人，我自己认识一个朋友，是个弟兄，有一天晚上出去就再没有回来，人家在一个暗巷子里找到了他，头上一个洞。就是这样，他的母亲多么伤心难过，他一个妹妹跟我们天天在一起聚会，这个弟兄也算是信主的，对于整个的情形无助绝望。你如果跟他们在一起，你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说，与喜乐的人要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不知道怎么样安慰他们的哀痛。而你认识这些哀痛的原因，背后都有罪的问题在里面。只有圣经给人最最直截了当的答案，不讲什么心理学的问题，不去研究什么心理学的难处，只是告诉你，因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从罪而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见自己生命本相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种哀痛的感觉。当我们看见罪在世人身上所有一切的作为和他所发展的结果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哀痛的感觉，觉得哀莫能助，没有办法处理。 我们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我真想帮助他，与他一同哀哭。并且哀痛这种感觉，你追他的事实都是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所讲罪的问题，我们看见罪的厉害可怕，罪之所以为罪之恶劣，有一种哀痛的感觉，常常就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只听了这一方面，可能我们说这是一般的情形，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责任。但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的哀痛还有第二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一方面我们是受害者，一方面我们也看见我们也是施害者。最精进的世界，我们是行走在世人中间，我们不仅是受害者，罪的受害者，我们也同样的加害于别人，所以里面有哀痛的感觉。那一天当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他说什么？他说哀哉，我灭亡了。他说什么？为什么他灭亡？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有一种特别的感触，因为他在神的光中，他知道自己的本相。在我们一生中间，得罪的人可能比得罪我们的人多得多，而自己不晓得。为什么会哀痛？因为我们觉得无能为力，这些人是我们伤的，我们在神面前有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处理。为什么要哀痛？因为我们亏欠了神。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基督徒被神光照带领到一种哀痛感觉的时候，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会去祷告，在神的面前自卑，在神的面前面对自己，也面对神。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祷告，很多人问我说祷告有什么用处，他说如果神凡事都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难道我们祷告能改变神的心意吗？难道我们祷告能改变神的作为吗？难道我们不祷告神就不做事吗？还有人有这样理论，因为神是掌权的，在凡事上掌权，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要紧，最后一定神的旨意实现的，你就不懂得什么叫祷告。祷告不是要求改变神做一件事情，祷告是我们人的需要。当我们真正发现自己的无望无助，当我们在一种哀痛的感觉里面，今天过年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哀痛的事情，对不对？哦，大家都说都好啊，去年年底的时候连最后一场风都吹过了，所以今年开始一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1996年好得不得了。那么1995年呢？换句话说，1995年是可哀痛的一年嘛，最后一层连走动的时候，连1995年12月30号还刮一场大风，许多房子倒了，许多树都拔起来了。人躲避哀痛，却不知道面对哀痛。当我们懂得我们人中间的问题，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无能为力，哀痛的感觉。 Martin Lloyd-Jones 上次我讲过，他这本书里面讲到登山的宝训，上次我讲到他对于这个灵里面贫穷的看法，他说今天基督徒不大有哀痛的感觉，同样的情形不大有哀痛的感觉，为什么？置身事外，好像我们是免疫的，好像我们对人群没有责任。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以为有责任的时候，我们却无能为力。这种哀痛的感觉是耶稣基督所以到地上来的原因。你要看见在登山宝训中间神给人拯救的道路， 你要看见登山宝训中间他讲到基督徒生命的表现，为什么我们会了解神的作为？因为我们了解到在绝望中间神的作为。假如神没有把我们带到一种无助的感觉里面，假如神没有把我们带到一种绝望的感觉里面，我们就不懂得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为了什么。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怜悯众人。你看主耶稣的表现，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周流四方，广行善事，他看见许多的人，就说像是无助的羊，像是没有牧人，没有牧人的羊群。主耶稣的表现是一种哀痛的表现。 Martin Lloyd Jones 讲得很有意思，他说你看见没有，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没有笑过。你找到圣经里面有没有耶稣笑的榜样？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但是一次两次不止几次，约翰福音就有一次记载耶稣哭了。为什么？拉撒路死了。而你看旁边的人对于这个情形是完全绝望。耶稣为什么哭呢？不是因为拉撒路死了，是因为他们不信。整个的人类就是在这样一种光景里面，所以耶稣的脸上没有笑容，没有笑容到一个地步，人看见耶稣说你还没有五十岁，他不晓得耶稣还没有三十岁的，还是刚刚三十岁的。今天有人说周弟兄你还不到七十岁，我一定很生气啊，我本来不到七十岁嘛，那你为什么看我像七十岁呢？对不对？为什么？耶稣基督常经忧患，多受痛苦。你看侍奉主的人，多少侍奉主的人，他不是为了自己，他乃是看见人的需要。所以基督徒被神带到一个地步，会懂得有哀痛的感觉，他的表现才是自然的表现，里面忧伤，外面忧伤，里面有后悔，里面有各样的光照，神的工作在里面。我不晓得今天世人呢都希望基督徒都是笑嘻嘻的，很多人跟我说周弟兄你要多笑一笑啊，才会人家觉得你可亲啊，对不对？我听的话很多，我其实很喜欢笑的。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不知道忧愁的人。但弟兄姊妹们，当你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怎么能会对自己生命没有感觉？你怎么会觉得你在神的面前可以讨他的喜悦？你怎么会觉得你的罪神能够不追究？不错，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救赎，你怎么会相信今天世人是好好的？弟兄姊妹们，多少时候我们为着罪人祷告，为着朋友祷告的时候，到底你里面有没有哀痛的感觉？刚才我说了，我们是罪人，我们一方面是罪的受害者，一方面也是罪的施害者。当我们看见人没有信主的时候，人没有得救的时候，你里面什么感觉呢？你不会觉得说啊，他很好，没有关系，让他去吧，是这样子吗？多少次的聚会，祷告聚会中间，有人哀哭流泪，为了别人的罪，为了别人的痛苦，为了别人的需要。多少之后看见神的儿女冷淡退后，不肯爱主，为了他们代祷的时候心中哀痛。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死，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成全何等的救恩，但是人不要，人所追求的是外面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难怪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是这样的表现。难怪你看保罗，保罗来在地上的时候不是很多的喜乐，很稀奇。今天这个世界跟圣经里所讲那个属灵的原则正好相反。我不是说保罗没有告诉我们应当喜乐，保罗说应当常常喜乐，对不对？我不是否定圣经里主耶稣告诉我们 或者使徒们告诉我们的话，但是这种理念，我们生命的感觉和它的变化所产生在主面前那个祷告的负担，却是一个外面表现喜乐的人不能明白的。如果我们要勉强表现基督徒的喜乐，我们就失去了在哀痛这一面的经历，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不会深入。当你看见世界上的问题，当你看见罪进入世界，当你看见没有一个人不在罪的权势底下，我们自己也一样在罪的权势底下，不仅我们受害，我们害了别人，我们得罪别人，我们的罪有多少的罪我们自己没有在主面前好好对付的。礼拜五我们读经聚会说说哦，主的赦免不错，我们读罗马书，但是多少的罪我们没有认的，不肯认自己的罪。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没有认的罪呢？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才晓得基督徒必须有深入认罪的经历，才会有真正的赦罪平安。而我们习惯于做一个表面的人，做一个肤浅的人，不懂得哀痛在我们里面做工的好处。我见到一位侍奉主的弟兄，这位弟兄我见到他的时候已经70几岁，我去看他，他正在家里面做木工修房子，也不是他自己的家了，是一个接待传道人的地方，他在修房子，钉钉子，在做水泥。这个弟兄一直有主的同在，常常保持主的同在，所以他表面他你看见他的时候随时觉得他是可亲的，可是当你和他一起祷告的时候，他里面有一种非常非常深非常非常动人的一种哀痛的表现。当他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对的，从来都是觉得我们亏欠了主。若是我们能够更多明白主的旨意，更多认识主的道路，我今天的光景一定更能够讨主的喜悦。他的祷告从来没有一次觉得我们自己多好的。我认识这位老姊妹，另外一个老姊妹，她也是讲究主的充满，讲究圣灵充满在主的里面，她在人的面前照样是有喜乐，可是当她去为着别人祷告的时候，你应当听听她的祷告是何等的恳切。所以你记得吧，拉撒路死的时候，旁边的人说，你看这个人爱他是何等的恳切呢，因为耶稣哀痛的表情，哀痛的表现，叫人觉得一个真实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被神带着哀痛的感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天然生命是反对他的。刚才我说世人不喜欢哀痛，基督徒也不懂得哀痛的，一定要被神带到一个地步才会懂得什么叫哀痛。我们都是拒绝的，都是逃避的，不愿意哀痛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不深。但是主的话怎么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弟兄姊妹们，你是因为哀痛而有福的人吗？还是你只是懂得为着主给你的喜乐而感谢他，却从来不懂得哀痛的意义？那你是失掉了这一方面祝福，对不对？我自己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我真是有心愿，愿意传福音，叫人得救。十几二十年下来，我没有成为一个什么样大的布道家，但是有一件事情，无论见到什么人，若是主允许，我总愿意向他传说福音。无论哪一位弟兄姊妹们我能够接触，我总盼望他能够更深认识主。所以我说，生命的经历被神带到一个哀痛的地步，这样是真有福的。 为什么？真正的哀痛包括三方面的拯救。第一个是悔改，我们常常需要悔改，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犯的罪，不仅仅我们过去的罪，而是我这个人在神的面前那个光景、那个态度、那个说话、那个用心、那个里面的意念。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自己彻底无救，就不会有哀痛的感觉。最近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事情，并且在家庭聚会里面一直研究到底我们能不能胜过罪。如果胜过罪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我想我们不需要研究，2000年来也不需要这么多人花尽了多少的笔墨说到我们得胜的道路，那就是认为得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如我们真正的发现罪在我们身上的捆绑和力量，而我们没有试着挣扎努力去脱离，或者说照圣经所说的，照那些有启示人都给我们看见得胜的路而不成功的话，我们对自己那个罪的本性还不会有那么厌恶。弟兄姊妹们，有些事情在我的里面我不能对人说的，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是捆绑，我不能胜过，因此才会有哀痛的感觉。主啊，你怜悯我，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呢？我这个人竟然这样，我自己都不认识。主啊，你怜悯，因为我没有办法救自己。弟兄姊妹们，除非你彻底认识你自己的本相，你不会有哀痛的感觉。但是你真正认识自己本相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悔改，极端的厌恶自己。我们既然举到约伯的例子，约伯的结局大家知道，当他蒙神光照以后，他就在炉灰尘土中间懊悔自己，他所看见自己的本相，对于自己天然生命那个没有办法改变的情形，他绝望。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被神带到哀痛的感觉里面，他会真正的悔改。我不想这句话是不是说的够重，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告诉别人，我们自己这样相信主耶稣基督赦免很大的，你只要认罪他一定赦免的，所以很多时候很便宜的得到了赦免，我们失去了里面哀痛的感觉和那个机会，认识神拯救的机会失去了。所以神常常要显明我们的罪。大卫祷告说，求主显明我隐而未现的罪，诗篇139篇，显明我隐而未现的罪，叫我明白我这个人的光景究竟如何。在这样一种哀痛的感觉中间，我们悔改是真的悔改，这个悔改会得着真正的平安。第二个，真正的哀痛中间寻求出路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抬头仰望耶稣基督。刚才我讲过一个例子，说那位老弟兄他过世的时候这么喜乐，还不是因为他死的时候告诉他的妻子说，今天我要走了，因为他一直在讲，他告诉他的家里的人，告诉他的儿女，告诉所有同工，我今天在地上所要做的事都做完了，主会接我去。他说，我想想没有一件事情主要我做的我没有做的，所以我想我的时候到了。这个弟兄是天天有盼望的人，盼望什么？盼望主耶稣接他去。我相信在座的人中间有这样盼望的人不多， 我不晓得有几个人真的这样盼望。有些人没有这样的盼望，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些人没有这样的盼望，因为他知道他还不能见主。或者有些人知道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其实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应当每天都盼望主再来，因为主总要再来。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被主带到一种哀痛的状况，就是对我们自己天然生命极度不满并且无助的光景的时候，我们抬头仰望耶稣。所以我说刚才说，一个真正的祷告常常不是求主改变的事情，而是被主带到一个地步，觉得除了主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拯救了，没有其他的盼望了，没有其他的路了。这种的盼望是真正的救恩，因为主彻底的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意念，改变我们的需要。弟兄姊妹们，哀痛还有一个好处，哀痛的人一定得到安慰，有安慰。这里大纲里面漏掉第三点，有安慰。因为主说什么？哀痛的人有福，他们必得安慰。主怎么安慰人？主在哀痛中间把安慰带来。我知道一位姊妹，她的丈夫很年轻就过世了，40几岁。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位老弟兄到我们家里来，所以这位姊妹来的时候，那个老弟兄就跟她解释，说你的丈夫过去了，非常难过，我知道，我了解。他这位老弟兄告诉这个姊妹说，我是侍奉主的，我见过很多的人，他们在绝望中间神能够给人安慰。这个老弟兄对他解释说，我自己，我的妻子也过世了，我知道。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位老弟兄他的背景，他是史丹佛大学的一个心理系的一个毕业生，后来受侍奉主的。他对这位姊妹解释说，我们人生里，我人心里的变化一定是这样。有些时候当你悲痛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不能接受那个事实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说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他说有一种现象是什么？就是你在悲痛中间不肯接受安慰的。因为当你接受安慰的时候，你就好像觉得对于那个你所死去的那个亲人对不起他，怎么把他忘记了。所以你知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读到雅各的经历，你读到以撒的经历，以撒的母亲过世了以后就不肯受安慰，雅各的儿子约瑟，他以为约瑟死了以后雅各不肯受安慰。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在哀痛中间有一种情形，就是我们不肯接受安慰。为什么？当你接受安慰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犯罪一样，你好像觉得你把你所爱的人丢弃了一样。但是圣经里面耶稣说，哀痛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个安慰有医治的力量，这个安慰叫我们刚硬的心再柔软下来。所以很稀奇的，你看主把我们带到哀痛的感觉，哀痛的经历里面，为要叫我们知道他的安慰和他的能力。所以保罗的话很有意思，保罗说我们多受苦楚呢，就叫我们多得安慰。保罗说什么？说我们得到了安慰呢，就可以安慰你们那些需要受安慰的人，在苦楚中间的人。所以神的意思，神的道路，并不是把我们放在哀痛的感觉里面不理我们。如果哀痛就停止在这里，绝对不能成为祝福。但是主说，你们哀痛的人有福，因为必得安慰。 这是什么样的安慰？当我们仰望主，从主那里得盼望的时候，主的安慰不是一句话而已，主是真真实实的要进到我们心里面，他能够了解我们，能够同情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需要。这个安慰是真实的安慰。假如今天我们讲一些话是我们不懂的，受安慰的人一听就知道你根本不明白我的难处。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他来到地上常经忧患，多受痛苦。你看耶稣基督的表现，他在主的面前，在父的面前，他受多少的委屈，因为人弃绝他。在伯赛大那里，他忽然就面对着父神祷告，并且圣经上说欢乐起来，因为他说父啊，你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能够懂得我们的需要。当我们找不到安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仰望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安慰。多少人有这样经历？不是只有侍奉主的人才有这样经历，许多神的儿女都能够这样见证。当他们在哀痛的时候，他们仰望耶稣，耶稣基督就成了他们的安慰。主的话是可靠的。我在说，神叫我们经历哀痛的感觉，为要叫我们做一个深的人。这个深两方面，一方面更深认识自己的本性是没有盼望的，若不是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是犯罪到底的人。不仅自己犯罪，不仅看见别人犯罪，我们与罪人世人同奔灭亡的路。所以神把我们带到哀痛的感觉里面，叫我们看见自己天然生命的没有拯救，好来拯救我们。当我们认识自己天然生命本相的时候，我们会仰望耶稣。弟兄姊妹们，许多的人是哀痛的。你怎么知道哀痛？因为他仰望耶稣，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其他真实的帮助。所以这就成了神安慰我们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一个不通的话，但是神要我们懂得哀痛，也要我们经历在哀痛中间所得到的安慰。这是神的祝福。当我们明白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深入的基督徒，不仅懂得我们自己的事情，懂得别人的事情，对于周围所发生事情，我们有一种哀痛的态度，因此我们会有真实的祷告。我知道今天在过年第一个礼拜讲这个题目很不容易讲，因为大家心里都很喜乐。也许今天这篇信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只会让你记得，也许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只会让你记得，哀痛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安慰。